所以现在我们能看见这个两个都是序，都是引言，都是开始的。那么这个前面呢，这个第约翰福音讲的太初有道，讲的起初。但是呢，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神说我是阿尔法也是 Omega。所以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他就是约翰福音所启示的那一位，他也是约翰启示录所启示的那一位。所以如果有，如果这个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太初，那么现在你看见，如果给我们看见阿尔法的话，那么启示录就告诉我们 Omega 怎么回事，结局怎么回事。所以如果论到宇宙的结局，当然启示录是给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你看见前面约翰福音十八节就对启示录的前面十一节，前面是序，后面也是序，前面是阿尔法，后面是欧米伽，前面是道成肉身，后面你看见是升天而复活而再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能看见很清楚，一面呢这个道成肉身你看是从天降下，那么升天呢你看见他又升到天上去。那么这里有一点的不同，就是当他降下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过程，我们只知道说他升在马槽，但是他升天的时候却是缓缓上升的。其实我们的主复活以后，他可以从墙壁来进来又走的，你记不记得他一眨眼他就从墙壁进来了，他没有敲门。那这个就是我们读主复活的故事。所以主的进来离开是忽然间的事，那么我们的主升天可以做同样的事，但他不这么做，他要让全世界都看见他带着身体没有朽坏的身体升到宝座，是缓缓上升。然后呢你看见门徒们可以定睛看他，眼睛可以一直跟着我们的主到了云端。然后你看见他不光升天了，而且呢他还要再来。所以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就把道成肉身的这一位很明显的把他怎么样，把他这个浓缩在一起，很概括在一起。所以给我们看见说，唯有在父怀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所以整本的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在父的怀里。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读约翰福音，这个怀这个字提了两次，一次是主耶稣在父的怀里，还有一次呢是约翰在主的怀里。所以这就是整本的约翰福音。你看整本的约翰福音一面给我们看他是神的儿子，他在父的怀里，但另一面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也像约翰一样能够住在主的怀里。他能，我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住在主里面就是在他的怀里。所以你看这就是整本的约翰福音。所以约翰福音的前面十八节就好像吹号一样，就把整个约翰福音这个整本书就定了个号，就定了个方向。约翰的启示录也是这样。好了，然后呢你如果仔细从十九节开始，那么一直读到什么，一直读第四章完，你若把这四章都读过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就读这段圣经，你就晓得我们的主第一次怎样和几个门徒相遇。那我们知道主最早的他碰见的乃是最早的两个门徒，一个是安德烈，还有一个呢就是约翰。那么他们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结果他们跟随着做了高将跟随的。然后不光如此，彼得还有呢，还有安德烈，还有彼得安德烈，还有腓力，还有呢拿单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人呢是主耶稣最早最早遇见的一些同伴，然后是这些同伴陪伴他到了迦南的婚宴。这一次主耶稣不光是一个人参加婚宴，他有同伴和他一起参加。那么然后呢到了第三章，他找到了一个人叫尼哥底母，这是一个对一个。你看你们这里不是一群的，不是，这里主的呼召是特定的，主呼召门徒是一个一个呼召。那主对于尼哥底母的话是对尼哥底母说的，主对撒玛利亚妇人，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看一个对一个。那么第三章主对尼哥底母就讲重生，到了第四章对于谁呢，对于撒玛利亚妇人就讲活水，你看见没有。那么在这个第三章讲了尼哥底母，讲了风，那么到了第四章讲了水。 所以从第一章一直到都第四章，你看见我们的主怎样一个一个的找到他的同伴，你就看见他怎样呼召这些人来跟随他，不光是呼召了几个最起初的门徒，你看见他也找到了像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后来也跟随主，你记得吗？还有就是这个，还有就是撒玛利亚妇人，你看这些人，他们接待我们的主，所以约翰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儿女。所以前面这几章你看见，有一般少数的人在那里接待他，然后这些人呢就成为我们主耶稣的同伴。那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地读启示录，从第一章十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结束，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那现在不要忘记啊，来呼召这些门徒的是我们的主，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他是人子哦，那个时候他是人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他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他是从马槽开始的，所以他呼召这些门徒。可是等到启示录的时候，他是好像人子，他已经得着荣耀。他因为得了荣耀，你应该认不出他来。你得了荣耀，你应该不觉得他有人性，但是不，他好像人子，因为他已经得着荣耀了。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他走在金灯台的中间。七个灯台那是七个教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约翰福音，这个前面四章给我们看见主的同伴他怎样得着这些门徒。那么当然这些门徒到了启示录就是他的教会，所以我想很清楚，这个约翰福音给我们看是起初的故事，但是呢后来因为我们主升天了，所以特别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教会已经变成基督的身体，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地上有一个教会，天上就有一个灯台。那现在我们主能够行走在金灯台的中间，那么主当然也对他们说话，主也改正他们，主也呼召得胜者。那弟兄姊妹，主呼召得胜者就好像在约翰福音里面主呼召门徒们说来跟从，同样的呼召。然后主对尼哥底母说，难道你是有以色列人先生你不明白吗？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碰到那些妇人，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他为着能够把那个活水给撒玛利亚。结果后来我们知道撒玛利亚把水罐留下来，就到城里面去做见证，说他已经遇见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些人乃是接待主耶稣的人。现在你看见在教会里面，你看主行走在教会里面，你看毫无疑问的，你看见我们的主在他们中间是君王，是升天的主，他是教会的元首，所以他能够修理他，所以什么你看见整个所这个他能够行走在他教会中间，那指着今天升天的主来说。所以如果你仔细读约翰福音也好，约翰启示录也好，你看见起头就这么开始的，然后从第五章就开始转弯了，你看见吗？从约翰福音第五章开始一直到十九章，就好像你从启示录第四章开始一直到十九章一样。如果你把这两大段版本对比一下的话，你就发现有很严重的冲突发生。你从启示录从第五章，你后看见后来有大灾难，你看见羔羊和谁冲突，乃是和兽，海中的兽上来，或者地中的兽，还有龙，羔羊胜过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你看见羔羊与敌基督有了冲突，很明显，很明显的冲突。那么到底什么叫敌基督呢？我们好不好先看一下，然后我们才能回到约翰福音。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十二节，第二章二十二节，第二章二十二节， 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启示录是讲到敌基督，毫无疑问的。但是启示录是给我们看见两只兽，一只兽，但如果根据约翰一书的解释很清楚的，那只兽应该就是敌基督。那么什么叫敌基督呢？将来到了最后，你知道说最后啊，有一个敌基督要出现，那个敌基督乃是所有敌基督的集大成。那今天已经有敌基督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有许多人不认父与子，不认耶稣基督为基督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过这个都是敌基督的小影子就是了。所以如果你看见今天反对神，如果看见有人讥笑福音的话，没有什么稀奇，因为事实上今天敌基督的灵已经在地上了。那不光如此，严格说来，我们今天面对的就是整个敌基督，整个敌对福音的情形，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一直等到将来敌基督才出现，不错，到了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你才看见所有敌基督的集大成。你看见希特勒不错，你看见史达林不错，你看见这些你看见这些人都不错。但是要紧的，不要忘记，这些不过是小影。等到有一天你发现你把这个史达林，你把这个希特勒再加在一起，还赶不上那个，那个什么，那个就是你看见所，那可以说是罪大恶极。你把所有历史里来所有的罪加在一起，然后呢，你发现这个罪既然成为肉身，在一个人身上活生生的表现出来，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就是你基督。我有一次在台湾呢，我们到了一个肚子很饿，到了一个大概我忘记是屏东还是台东，结果呢我们进了个餐馆，那个餐馆我们很喜欢，那个上面名字叫做罪大恶极，不过醉是喝醉酒的醉，饿是饿肚子的饿。那么但是给我们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那么大家记得，等到这个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那可以说你才知道说，现在我们本来听说罪，我们还不知道罪是什么颜色，我们还不知道罪什么样子，等到敌基督出现了，你说这个叫做罪。今天有人说这同性恋怎么是罪，我们不知道这些是罪，有的人还不知道。到了那一天，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会误会，你知道什么叫做罪。所以弟兄姊妹，当初基督是道成肉身，但是有一天等到那个罪通通集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很实在的，你知道在道成肉身以前呢，这爱是抽象的，忍耐是抽象的，温柔是抽象的。等到有一天主耶稣来到地上，你看肉体，你看温柔具体化了，那个谦卑具体化了，爱具体化，你看见我们的主，就看见了什么？就看见了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这是基督。那敌基督呢？敌基督就是在敌基督来以前，所有的罪都是抽象的。所以难怪今天大家有辩论，到底这个是不是罪，那个是不是罪？你的定义跟我的定义不一样。弟兄姊妹，就好像当基督还没有来以前，忍耐的定义不一样，爱的定义不一样。那弟兄姊妹，在敌基督没有来以前，你发现说我们对这些最黑暗的东西，我们的定义都不一样。但有一天你不会误会，就好像等到主耶稣来到地上，你碰着他，你不会误会，这叫他爱；你碰着他，你知道这个叫忍耐；你知道碰着他，这个叫做温柔。那同样的，等到你碰到敌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就是罪，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那么今天我们想到敌基督，想到了政治人，我们想到这些东西很可怕的恐怖分子，敌基督当然是恐怖分子的头，没有问题的。那现在问题我们要问，什么叫敌基督？敌基督是从哪里来的？今天已经开始了，就是说凡是不认耶稣为基督的，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从第四章第五章开始，很清楚的，那里告诉我们说，那里告诉我们说，羔羊已经得胜了。那么怎么得胜呢？结果你看，羔羊与那个兽与他们打，与他们征战，结果圣经告诉我们，羔羊就胜过他们。他们是 monster， 他们是野兽，他们是兽一样，但是羔羊呢，可以说是最软弱的。羔羊它是被杀的，好像它是无能的，好像它是被动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最后羔羊得胜。那不止羔羊得胜，你记得吗？还有羔羊的同伴，他们无论往哪里去，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